好，咱们再那个再来照着一个小时吧，因为我看啊今天肯定是完不了了。讲起来这个道理啊，因为这是正空性的止观，它实际上概括了我们前边一大阿僧祇劫所有的修行，就是所有你积的智慧资粮、福德资粮，你理解的所有的道理，你学了那么多佛经，理解了那么多道理，它这个道理到最后啊，它会融会贯通，它会汇集。一开始学的时候，学什么东西都是一开始是越学越多，越学越多，最后你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啊，达到那个学的边际之后啊，然后你再学呢，你会越学越少，哎，越学越精，越学越精炼，因为你把里头的核心你掌握住了，掌握住里头的那个核心诀窍之后啊，变得越来越简单，这叫由薄反约。由薄反约，约到什么程度呢？最后就约到这个四巡四止观，就是这四巡四把你一切前头学的道理都概括在里头了，或者反过来说，你前头学的一切道理都是为了这个打基础的。哎，别说前头学的都没用了，你前头少学了哪个都不行。比如说前头你放了一次生，说那跟这个没关系吧？有关系，你不放那次生，你就有业障没消除，你那个业障现前了，可能让你就学不成法，是不是啊？学不成法，你就缺一块，你达不到现在的四巡四观，你就不能成功。也就是说，学了很多的道理，比如说我念佛法门这个道理，这跟这没关系吧？有关系。哎，你念佛这个法门的那个道理没搞清楚，你这个修行你就是一个状况，你达不到这个，就是好，有一些道理搞不清楚，你到最后啊，你不会理解这个一切法空。哎，不会理解那些道理，前头你学了多少，做了多少事情，都是为了达到今天的理解，达到最后你能够做四巡四观。做四巡四观的时候呢，这个怎么想，这是概括了一切那个我们前头一切讲的道理的，这就叫融会贯通到这个四巡四观。下边我们接着讲呢，刚才这个几个人问问题，又让我想起来这个就是，我现在这个就是比较累，所以那个经常啊，这个道理啊不能连贯起来。这他们一问问题呢，想起来了，咱们还接着这个概括前边说的这四个定义，说名的定义是语言，意的定义是色声香味触。一个叫表意名言，一个叫显定名言，包括了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名言。你看，一个叫表意名言，一个叫显境名言，两个合起来都叫名言。名言就是名字和言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凡夫知道的法呀，或者是你在说一个名字，或者是在说话，但是这个注意，这个言说呀，它里头包括什么呢？包括具象的言说，就是用色声香味触的言说。比如说黄山，这是一个名，这个时候你会引起你的言说，引起什么呢？有具象的，有抽象的，你会想起来，哦，我到过黄山，然后那个黄山的那个颜色出来了，哎，黄山刮风的声音出来了，黄山的味道感觉都来了，这叫具象的语言。那个，然后你说，哎呀，那个时候感觉黄山真美啊，想起这么一句话来，这叫抽象的这个思维，一个具象思维，一个抽象思维，这都叫言说，具象思维、抽象思维都叫言说。你比如说啊，黄山是那种颜色，哎，这个颜色也是一种言说。所以说呢，名字和言说、名言就概括了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这个言说里头包含具象言说，就是用声音来说话，用颜色来说话，用感觉来说，触觉来说话。这是一个，就是说你像龙树菩萨说，因缘所生法，或者叫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这就是说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不管是因还是果，这些都是没有的。意为是假名，说这个众因缘法也就是个假名。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 不管是这个因呐、啊、果呀、啊、色声香味触啊，都只是一个假安利的名字，都只是一个假安利的名言。这个时候用名字不太准确，名字范围窄，都是假安利的名言。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除了表意名言就是显定名言，都是这些。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一个意为是假名，都只不过是一个假安利的名字。说名字是假安利起的，那白颜色看见的也是假安利的吗？还是你假安利的？刚才那个这位居士问那个问题很好，他说我们意识的第一刹那，你比如说我们这早晨睁开眼睛看见这个天花板，这个第一刹那它是什么呢？第一刹那是那个受，就是那个前五识的那个感受。比如说眼睛一睁开先感受颜色，这个受，这是第一刹那。这个受啊，实际上是我们人感知不到的，是你感觉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受是一个用现在话叫直觉，直觉的时候你的意识还没有起分别思维，还没有比较，这个时候你是没有起分别的。这个直觉的时候啊，你是没有起分别的，这个时候实际上你还没有感觉。第二步后边那个受想，想想是什么呢？形成概念，就是哦白色，这就形成概念了，形成一个白色的概念。这个形成概念呢，这个时候你才有感觉，哦这是白色，这个时候才有感觉。但是这个想已经是比量思维了，你这个白色是跟其他色区别出来的，是你脑子里头原来有的一个概念，你形成概念，哦这是白色，这个时候已经有分别了。有什么分别啊？至少有一个能判断的你，有一个所判的白色能所分开了，有二了。然后有白色，有白色你是跟其他颜色区分有差别，区分开的，行了，这已经是比量分别了，一分二就是比量分别。直觉是一个整体的感觉，是不分二的，不分二人是没有感觉的。所以受啊实际上是前五十，这说受这个阶段实际上是人感知不到的。说感知不到为什么还要假安利呢？因为它起作用。因为什么呢？你睁开眼睛看到的颜色，你看到的不是黑色，这个呀它一定是有一个客观基础，就是有一个这个视觉的感觉基础，所以呢还要假安利它。哎，实际上我们要空的并不是说世界没有自体，就是世界上空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不是我们要空的，不是这样。我们是承认世界是有自体的，世界是有自性的，但是我们不承认呢有我们现在凡夫说的那种自性。比如说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组成的，这个是个猜想，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你一个假说，是人类觉得说我估计这个世界啊是由物质跟精神这两种东西组成的，用这种呢哎我就能解释我的感觉，我这就能解释我感觉到的现象，我觉得哎能解释的好，所以我倒回去说它一定是这样的，那是根据你的感觉推想的一个假设。我们否定的是说它这个假设错了，世界不是由物质和精神组成的，人所想象的那种物质跟那种精神都是不存在的，你想象错了，你把世界的本体自性给想象错了。哎，我们呢不是想象的，我们是根据见到世界真实面目的佛菩萨圣者，他们见到真实了，他们直接告诉我们说世界的本体是什么，哎，原来是三界唯心。我们承认这个本体，不承认凡夫执照的那个本体，这是讲这个，就是说，刚才讲到，就是说名跟义呢，都是名，哎，以为是假名，全部都是一个假安利的名字，不管是色声香味触还是法，都是假安利的名字。 这个时候啊，也可以这个名言也可以简称为名字。哎，你看龙叔说以为是假名，就光用一个名字，不用言字，这个名实际上是名言。但是呢，你也可以说就是个名字，在般若经里头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话，说但有名字，但是指就是说只有名字，就说这个世界上啊只有名字，哎，故谓之空。说名字只有名字呢，就是只有一个妄想，只有一个想法，所以说空。般若经到处都是这样的话，所以这个名字呢，实际上就是那个广义的，就是代表了所有的名言，代表了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换句话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只不过是个名字，都只不过是个妄想。然后就是刚才说的了，说有的人呢说我可以承认，那你说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主观感觉，都是我们的妄想，可以承认。但是他说我这一套啊是有基础的，就是那个自信，说世界上是有自信的，你也承认有自信吗？哎，有自信，当然有自信啊，当然不是世界上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如果世界上什么都不有，你不会引起你的色声香味触的感觉。哎，再一个，要是什么都没有的话，怎么会有你的想法呢？你有你的想法，你得有一个能升起想法的这个一个根据吧，所以肯定不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世界还是有自信的。关键就是什么呢？这个自信是什么？关键争论在这儿。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自信啊，是以凡夫所理解的那个自信为基础的，比较统一的，不管古代现代中国外国啊，也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大家都承认的一个世界的本体啊，最结实的就是物质。人承认说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动物也承认，他虽然不会写出一篇论文来，但是他有那个感觉，他知道外边有东西。哎，就是我们首先我们说前头也说了，最难空的就是这个色，色难空，心法好空。你要说心法是空，人们好接受，色法不好空。咱们就重点拿这个色来说，就是自性，就是后边人们认为这个色的自性，那是踏踏实实有的。哎，现在我们刚才通过上节课的分析，我们现在知道了什么呢？这个色的自性，就是这个物质啊，完全是人根据自己的主观感觉假立出来的，推测出来的，完全是个假说。他认为我那样，他这样描写的一种物质可以引起这五种感觉，但是呢完全是假说。如果按照科学精神来说，假说不能作为事实，不能作为真理来宣扬。就是说假说你不能宣扬，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书都在宣扬假说，你去看去。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假说，我们整个科学就不能成立了。波波尔说科学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科学的一个最大的基石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必须有一个前提，必须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科学呢它的任务是干什么呀？科学的任务是研究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里头的客观规律，客观规律为之真理。你不能主观这个想法为真理，主观想法为真理，那真理多了，一个人一个真理。哎，科学是研究客观世界的运行规律了。如果说客观存在物质世界是一个假说，那等于你整个科学就是假说了，就是胡说八道了，那乱猜了。你谁假说嘛？假说你可以随便立嘛。假说跟假说的价值是相等的，你必须通过限量，通过实验，通过什么你有证据来证明的那个才叫真理。科学家早就想证明物质世界的存在，从那个古希腊的这个原子说，一直到现在的夸克说，都是在想办法证明这个物质世界是存在的，但是到现在证明不了，找不到这个 所谓的基本粒子，找不到这个，就是这个叫世界的物质的最小的组成单位，找不到这个。如果真的找到这个了，拿出来了，说行了，这就是物质，那行了，这就证实了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到现在呢，找不到。科学家说找到了，那只是说，这个科学家说我找到基本粒子了，结果呢没过两年，后边一个科学家说他找到的不是基本粒子，我对撞又给撞碎了，还有更小的基本粒子。然后这回呢说我们发现的这个才是最基本粒子。前两年就那个，不是前两年了，前些年就美国日本科学家宣布说我们找到了世界的最基本粒子啊，世界就是由这六种夸克，有的说是12种啊、来组成的。好，我们这个找到了，这个已经宣布了一两百遍了。科学家早就宣布我找到基本粒子了，但是都被后边推翻了。可以说这个也必然被后边推翻，一个说这是事实，第二个你要从这个咱们那个就是佛教的理论分析来说，理论上你那个基本粒子就不能成立，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东西，这就是人们的妄想。没有物质它怎么会有基本粒子呢？你那个定义就不能成立，叫物质组成的最小单位，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它有没有体积，必须得有体积，只要有体积它就能再分，就不是最小单位，没有体积它就不能成为基本粒子，就这么简单，根本那个东西理论上就不能成立。但是就这么荒唐可笑的一个定义，我们人，我们的科学家，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们就坚信这个假说。你说它有什么道理？它科学吗？有什么道理？一个假说你为什么要非要坚信？坚信，而且坚信一，不但现在就当成有，而且一定相信有，而且相信一定能找着。你说愚痴不愚痴？这就是人们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么愚痴呢？因为无始以来它就是这么颠倒，无始以来养成的习惯，没有道理。就好像那个抽烟喝酒的似的，说你为什么非抽烟呢？他也抽的那个面黄肌瘦，是肺病这个非常严重，他也想戒，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想抽，实际上什么呀，就是个习气。就是我们人为什么承认外边有物质世界啊，就是个习气，就是无始以来我们就这么颠倒的执着，所以现在呢没道理就承认。所以说呀，自体就是说世界上只有名言，就我们凡夫所知法范围里头啊，就只有名言，就是一个名一个义，后边的那个自性差别呀，咱们先说自性啊，那个自体根本就没有，完全是人的猜想，完全是人的假立。而且这个假立也很可笑，他假立都立不出个样子来。你比如说物质是什么样子，他描写不出来，物质是什么样子呀，描写不出来。基本粒子什么样子呀，描写不出来，只能描写它的引起的我们的视觉的颜色，听觉的声音，描写了半天全是你的主观感觉，跟那个基本粒子完全两回事。基本的粒子描写不出来，木头能描写出来，石头能描写出来，都描写不出来，对这个物质一无所知。所以这个四旬四啊，分两大部分，前边名跟义是我们凡夫能够感觉到的，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都是假安立的一个名言，都只不过是个名字，是个空，是我们一个想法，是我们一个妄想。下边两个自性跟差别是什么呢？一点影子都没有，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想也想不到，从来谁也没见过，从来谁也不知道。但是愚痴的众生就非说有这样的自体，就是纯粹是一个假立，纯粹是一个假立。所以呢，自体是假立，差别就一定是假立。差别是时间这样的自体，那样的自体，这儿的自体，那儿的自体，这个自体跟那个自体，他们的差别，那更是假安立了。所以前两个呢还能摸着点，因为是你的主观感觉，你还能有个感觉。后两个连主观感觉都没有，一点影子都没有， 今天这是第一次讲这个道理。就是说自信呢是根本一点都没，就是说你说有自信的人你都没见过，你给我拿出个自信来拿不出来，你给我说出个自信来他也说不出来。说的自信都是什么呢？都是他的主观感觉。比如说桌子的自信，说你给我说桌子自信是什么，他说就是那个什么颜色的。你看他说颜色，颜色是桌子吗？不是，说的不是自信。哎，什么那个沉乎乎的硬邦邦的，那沉乎乎硬邦邦的是你的主观感觉，那是桌子吗？不是桌子，说你都说不到那个自信上去，想也想不到。所以自信差别唯是假立，就纯粹是你就是一个妄想，一个执着，他还不如前边名义了。名义是什么呢？还这个能够这个有摸着到一点。这个佛经里头也有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字体是主语，差别是谓语，这个是对的，跟咱们刚才定义是一样的。就是字体，就是那个自性啊，它肯定是一个名字，差别是关于这个名字的所有的描写描述，这个所有的描述就是谓语。它是黄色的，比如说墙是白色的，墙是字体，说字体它是那个墙是白色的，是白色的是一个判断动词加上一个形容词，组成一个叫形容词这个谓语，这叫什么什么，这个语言上的这个定义不管它了。整个这个是白色的，这是一个谓语，就是关于这个字体的一个描述。这些话呀以后这个都会有用的。你比如说这个名是能权，义是所权，权说的权，一个言字旁一个完全的权。名是能权，名字是能够权说某一种东西的名字。义是所权，就是说义是那个名字所全说的那个东西。这个在这个你就学佛经的时候论里头啊会经常见到这些名词，这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还是集中精力呢，还是讲这个，就是这四旬字，把这个名义自性差别彻底搞清楚。现在刚才讲的这段啊，我们又可以去两个，就是说自性跟差别呀好空，自性差别咱们先放一放，这个名跟义的关系啊不好空。为什么？因为自性差别根本就摸不着，名跟义还能摸着点。我们重点呢放在这个名跟义上。这个现在把四旬字啊分了两大部分，名跟义是名言，是能够摸着的感觉，自性跟差别实际上是它指的一个义，就是又是那个整个名言指的一个义，就是说所有的名言描写的都是那个自性跟差别。但是这个义呢是纯粹的义，就是因为是它字体了嘛，那个字体是没有的。所以上边说哎，名跟义那儿不是就有个义吗？那个义跟下边这个义有什么区别呢？注意啊，下边这个义是根本摸不着，看不着，听不着，摸不着，想不到。上边的义是能摸到，上边那个义呢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义。你比如说名桌子，然后他指的那个咱们就想的一个平面，什么四个腿啊什么那个东西哈，那个东西想的呀实际上不是桌子本身，不是桌子的字体，不是那个字性跟差别，那个实际上是那个桌子字体啊引起的我们的五种感觉。也就是说名所对的那个义啊不是真正的义，桌子本来你应该那个义指的就是那个桌子的本身，那是它的义，但是本身由于我们根本就没见过也没法描写，所以我们就开始描写这个桌子。但是我们描写的关于桌子的一切呢都不是桌子的本身，而是我们想象有一个桌子的本身，这个桌子的本身引起的我们的主观感觉。所以这个义啊 实际上是个叫四义，或者叫四义，就是相似的义，就是说好像是那个义，但是实际不是义，也可以这样说。这是个概念。然后这个就是说名跟义，这个义啊也可以广义的扩大一点，就是说这个义里头呢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那个名字所指的那个东西的字体，一部分是这个字体引起的我们的主观感觉。这个义里头有两部分，义里头有两部分，这义里头这两部分呢，我们现在呢把它又给分一下。这个指的那个东西的字体的那一部分给放到下边字性差别里头去说去，然后这个上边这个义呢就广要什么呢，就是由字体引起的我们的主观感觉算是义，这个义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义了，就是义本来是指的那个东西，但是呢实际上现在这个不是那个东西了，是成了什么呢，就是那个东西引起的我们主观感觉，实际上这个我们说的义啊都是我们的这个主观感觉。现在呢又形成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对整个这个世界的认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本身是没有一点点认识的，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本体，世界的自身是没有一点点认识的，我们所有的认识都是这个世界的本体引起的我们的主观感觉，引起的我们的想法看法是这个都是这些，引起的我们的言说，引起的我们的名义，这个语言或者叫名言，都是我们在旁边对这个世界本体的一个描述一个描写，都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知道的东西除了语言没有了，就是说真正的东西我们一点摸不着，我们摸着的都是人类的语言，准确的说都是意识的语言，意识的语言有六种，意识通过眼睛它能够升起一种颜色的语言叫视觉语言，色声香味触法，意识的语言有六种。那个语言如果叫什么第二信号系统，巴甫洛夫说的那个色声香味触就是第一信号系统，无非，但是呢都是人的信号，都是人的主观感觉，都是人的语言，用佛经说就是都是人的意识的言说。咱们前头打一个比方说呢，意识啊好像个翻译官，他在世界跟你的这个意识跟你之间呢他做翻译，你直接看不到世界，然后意识呢看，意识看，意识听，意识触，触了之后呢意识用他的话给你翻译一遍，说外边的世界有三种颜色，外边的世界有这个频率的声音，实际上是他的语言是这三种颜色，他的语言是这个频率的声音，别的那个频率啊，别的颜色呀，你的意识笨，你的翻译官笨，你比如天人吧，翻译官就聪明一点，那个动物的翻译官更笨一点，等于意识是你的一个翻译官，就是我们认识世界呢并不能认识到世界的本体本质，这个世间是承认的，我们前头读的那个定义本质，什么叫本质，说是事物的根本属性，人不能直接观察到本质，他只能通过现象来推测这个本事，本质是抽象的，你看这个话说的是实话，但是是不能成立的实话，事物的本质怎么可能是抽象的呢，抽象的东西不存在的，你要说事物的本质是抽象的，那等于说世界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人想的一个世界了，就是说，但是他说对了，我们凡夫知道的那个世界的本质就是抽象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能去通过现象去猜测它的本体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 但是呢，这个不能成立，证明你没找到它真正本质。它的真正本质不应该是抽象的，应该再往深入处找，证明你如果找到了一个抽象的本质，那是你一个假说，是你一个猜想，不是世界真正的本质。应该你能够用眼睛直接看到那个本质，应该用这个什么触觉直接触到那个本质。圣者就是佛菩萨，他就是用慧眼、法眼、佛眼直接看到了世界的本来面目，看到了世界的本质。哎，这才是道理上才能说通。哎，你说道理上说本质，世界的本质是抽象的，道理上是说不通的。抽象的东西怎么可能，它不是实际存在，怎么可能存在呢？怎么那个可能引起我们感觉呢？如果抽象的东西能引起感觉的话，我现在想个东西也是抽象的，我说这就是它的本质，我让它起作用，行吗？那不乱套了。所以你看这个世间理论呢，非常颠倒，非常可笑，漏洞百出，最基本的东西都是这个，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猜想的。现在形成两大概念啊，明根意是我们能够感知到的。哎，我们所有的法实际上就是个明根意，自性差别一点影子都没有。这就是说我们人呐，折腾了半天，他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主观规定的一切。这个东西叫白色，那个叫黑色，这都是无始以来我们人呐就这么规定的。哎，然后一代传一代，别弄错了，你别弄颠倒了，颠倒黑白，颠倒黑白，你跟别人就没法这个交流了，没法生活了。哎，结果就这么大家这么统一说一加一就等于二，你不能等于三。整天这个从小，你看我们从小用了一二十年在干什么呀？就是在统一大家的名字跟意，说这个名就是这个意，背过啊，背错了就给你不给分，不能毕业。我们就是在统一，结果经过这么统一了，结果呢熏习就这么记忆，然后第二辈子又升起来了。说你看啊，这个我知道外边有物质啊，这是白色，那是黑色，什么从又恢复，一学就会，还很熟练。为什么呀？因为你无始以来就这么熏习的，他就觉得这一套啊就是客观存在了。你要不这大伙都这么说吗？就成客观存在了。实际上是什么呢？完全是我们人类的一套语言，自己规定的语言。那个轨道众生那一套语言跟我们不一样，北京城不知道有多少鬼，他们在这儿也是各有各的街道，各有各的家，哎，也是互相每天忙活的不得了。他有他一套语言，哎，他有他一套语言，天人有天人一套语言，狗有狗的一套语言，鱼有鱼的一套语言。谁的是客观存在？没有一个是客观存在。只有对于狗它那个是对的，只有对于鱼那个是对的。就是为什么对它对的呀？它那样规定，当然它那样就是对的。就好像我们人都规定这个叫白色，那个叫黑色，然后说小孩说这个是白啊，对了对了，说对了，好像有一个客观真理、客观标准，他给说对了。实际上什么对了？就是说你跟大家说的都一样了就对了。你要人就跟那个说那个中国人是点头算是摇头不算，你有的人家那国家呢是摇头算点头不算，哎，你说这算对了算错了？那就是你们这伙这样就对，他们那伙那样就对。那个印度好像就是说是那个说你要是你说什么行不行啊，他那个脑袋这么往旁边这么一点，哎，这就行。哎，你看他是往旁边点，哎，就你要中国人说这就是不是了。哎，你说怎么做是对，就是你们这一伙怎么规定就完了，就是符合规定就行。所以这个语言呐，跟真实世界啊完全是两回事儿，完全两回事儿。不要说中国人跟外国人用的语言不一样，那中国人跟中国人用的语言就不一样。你不要走南方了，你 走出去坐火车坐一段路，你下来你听人家那个语言就跟你不一样了，就哎，你就有听不懂的词儿，听不懂的东西了。打个比方，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的这一套里头啊，都是我们的语言，都是我们的主观规定，就好像是什么呢，下象棋一样。下象棋要横着多少格，竖着多少格，有多少个子儿，什么东西走什么步，都是死规定。然后呢，一个人呢下得很好，人们就觉得这个人呐掌握住客观规律了，呵呵，啊，你看人家下棋下得好，好像他掌握住客观规律了，聪明，啊，掌握住真理了。实际上怎么回事呢？实际上那个有横着多少格，竖着多少格，那是真理吗？那就是人随便规定。你中国象棋多少格，围棋一样吗？那国际象棋一样吗？随便规定有多少格啊，你有这个说围棋，咱们象棋有多少格能玩，那围棋有那么多格就不能玩了吗？照样能玩，有多少格那随便规定的。说象飞田，马走日，那国际象棋人家不飞田不走日不能走吗？人家规定另外一套照样走。也就是说，并不是这个棋手说他摸到了客观规律，所以他聪明的掌握住客观规律了，所以取胜了啊，并不是掌握客观规律了，是他把大家规定的这一套搞得比较透。哎，把大家规定的这一套，就是大家商量的这一套，他背得比较熟。所以说依此类推，就是说我们人类语言整个不是都是人类语言吗？你在这说我，哎，我成功了，我掌握住客观规律了，实际上并不是客观规律，是我们这伙人这样规定的，你呢背过了，记住了，逻辑不混乱，哎，你就弄对了。就好像上马路交给小孩要靠右走，小孩忘了就搞错了，哎，记住了，这就是遵守交通规则。这就好像并不是客观规律，到了英国呢靠左边走，哎，是对的。你说是靠右边走是真理，靠左边是走了呀，无所谓，只要你这伙人哎，规定了你也记住了，这就成真理了。所以说呀，在我们人类的这个语言里头啊，实际上是没有客观真理，都是主观真理，就是你这伙人怎么规定他就是什么。哎，这个国家规定这个法律是这样规定，那你这样做就不违法。哎，到那个国家呢，这样做他规定跟你不一样，你到那儿就违法，就跟这个一样。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呀，就是理解我们所有知道的一切都是名言。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计算机，咱们有些人现在不用电脑，你看你能不能理解？说这个计算机里头啊，现在什么都能做啊，能看电影，能玩游戏，能设计产品，能这个就是了解世界新闻，是什么事都能做啊，什么都有。实际上这个计算机说怎么来的呀，完全是人规定设计的一套语言。计算机什么都不懂，说计算机聪明，计算机什么都不懂，计算机就懂什么呀，就懂这儿通电了那儿没通电了，就懂这么两个状态。行了，就是人给从这两个状态，就这个都，这是通电状态，这是不通电状态。假如说那个通电是一还是不通电是一啊，这个不管它了啊，哎，就这么两个状态吧，人就用这两个状态，好，就开始编语言，就是说八个位是规定一个字母是吧，比如说 A， 他说规定通电断电，这八组通电断电状态表示 A。 好了，你这个计算机它就这样规定了，然后再怎么一个组合表示 B， 然后再去组织 AB 去， A 跟 B 放在一块表示一个什么，哎，单词组织起来，然后再组句子，然后再完全是人呐给计算机规定了一套计算机语言， 计算机语言也有很多种，你愿意用哪种用哪种。然后呢，现在我们啊学电脑到那，哎，你这错了，你这不对啊，这个必须得这样，什么什么必须那样啊，你人家要是有本事我自己编一套语言，我就规定非得这样，那计算机就按照执行就完了。没有真理，我们人这里头没有客观真理，完全是你人怎么规定。哎，计算机语言现在说必须按这个键，必须按那个键，那都是那个编计算机的人给这个随意规定的。哎，他愿意规定哪个键规定哪个键。记住，我们人所有的名言呢，所有的语言呢，都是我们人这么随意规定出来的，只不过是说前人这么规定了，后人就不大好改了。大家都这么承认，你比如说这个咱们说话说那个矮版，后来大家呢不念矮都念呆，呵呵，呆版，说这呆版就读错了，本来应该念矮版，可是呢大家都呆，呆完了呢，那你说是应该念呆版啊念矮版啊，语言委员会就规定这就念呆版。就是什么呢，大伙都这么念了，你非得跟大伙憋着干，那不是找别扭吗？哎，没有真理，就是大伙都这么糟，这就叫人，这就是我们人的真理。说明个什么道理？说明我们人类知道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我们意识的一个语言，都是我们人新造的，都是我们人随意规定的。哎，这里头没有客观真理，没有客观真理。说它总是有所根据吧，有所根据，就是我们说世界还是有本体的，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我们说的那个就是跟那个世间的不一样，世间认为说啊物质存在，好像就是说没有人就有物质。我们人呢，不是人了，我们佛教呢说世间有客观，那就是什么其他众生心对于你来说是客观的，是客观存在的。说这个客观存在呢是对你是有影响的，但是由于人把这个客观存在给猜错了，他猜说这个有一种物质存在，所以他会犯很多错误。你认为有一个客观存在物质世界的时候啊，你会犯很多错误，你会因为你猜错了，你大概呢你能弄对，但是在一些精细的地方，在一些尖端的地方，在一些这个特殊的地方，你就会出错。哎，你就会出错。为什么会出错呢？因为你实际上那个认识是颠倒，是不对的。哎，就好像说不对呢，为什么会弄对一些啊？那个没关系。你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对世界的理解啊，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都能生活。你比如说，我们看法有可能相反，但是我们都能生活，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你不见得对这个世界理解的对，就是咱们说的呢，跟大家都一样。你只要有一定的重合部分，哎，我就这样理解。我这样理解也这样做，你那样理解也这样做，哎，它效果就一样，但是它理解的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这个理解对错呀，跟这个实际效果呀，并不是这个就是说完全矛盾的。你可能理解错了，但是你可能做这个事儿能做对。这个大概这个道理大概能大家能想通。有的人可能就是说他理解这个事情完全是按照另一套道理理解的，但他做出来呢也是那个效果，这是有可能的。我们人就是这个状态，世界本来只有心，但是我们人呢就觉得他后边有一种物质，他用这个物质世界来理解这个世界呢，哎，他也能这个就是也能运行，但是呢他会出错。就是我们说的一些，你比如说到一些特异现象的时候，他就解释不通了。比如说这个人从墙上走过去了，我们这个人就傻了眼了，你这个肉体怎么能从那个墙这穿过去呢？解释不通了，出错了，这证明你这个理论有问题，证明理论有问题。所以说一切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知道的一切啊，完全是我们人在脑子里头，哎，这个妄想的一套。 狗有自己妄想的一套，鬼有自己妄想的一套，天人有自己妄想的一套，哎，但是它都能生活。你看狗跟人能在一块生活，其实狗对这个世界的感觉跟我们差的肯定很多。它那个咱们不是说了吗，基本的那个材料都不一样。我们人的基本材料是用颜色组成的世界，狗的基本材料是用味道气味，它记什么东西是以气味为主要框架，什么颜色呀什么，那是一个附属的帮助。哎，它记主人主要不记颜色，主要是记气味，主人什么味儿，是这个朋友什么味儿，敌人什么味儿，它主要是记味儿。你想它记的一个什么世界啊，那跟你感觉大不一样。哎，但是呢它两个它能在一块生活，它就用它的气味去那个世界去生活，你就用你的颜色世界去生活。就是说你说狗的世界是由气味组成的吗，为主组成的吗？不是，那只是狗的主观感觉。世界是主要是用颜色组成的吗？也不是，这只是人的主观感觉。谁也理解的不对，但是呢就这个错误的理论呢暂时能够帮助他，哎，生活能够起作用，能够帮助你生活的理论不一定是对的。今天我看这个主要就把这个四个对象的这个关系，哎，把它讲一下，等于是说这个四如实质，本来是想那个今天主要讲这个四如实质的这个具体的分析，你们回去可以预习，重点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四如实质的这个分析，你可以预习好好这个琢磨琢磨，哎，所以要看这个讲的速度啊，说不定下回还完不了。咱们啊，我前头啊，我一直是有点着急，就是一直老是有点赶，这个翻到现在啊，我也这个想明白了，也不着急了。咱们慢慢来，哎，慢慢来。因为实际上这个道理啊，说四循四观，它是概括一切这个义理的一个总的最后的观哈。实际上你那个讲细一点啊，不吃亏是吧？哎，咱们就这个今天就先到这儿，回头咱们再讲。